今天是1月6号，在国会山，在下午2点钟，这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里翻了几个转啊。今天呢，我这一集直播是用了一个，如果朋友们觉得声音不稳定，在留言给我说一下。还有呢，今天可能也听一下朋友们的看法，因为我大家可以提问，但是呢，您留言的时候提问帮我做后台，他可以把标的有提问的部分的内容出来的话呢，那我就告嘛，因为我这个频边啊，声音需要大一些，看见有朋友需要大一些，那我凑近一点，那咱们就一边聊一边回答大家的提问。今天是中午，大约是下午大约2:30的时候，国会辩论终止了。大批聚集在这个国会山外面的群众进，一侧门厅，当时呢，国会的大门是关着，应该是有人打破了玻璃窗进去以后，从里面打开，然后放进了群众，然后上了门厅前面的台阶。有一部分人是进到国会大厦，是呢，这个国会的辩论。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可以说是谣言四起啊，中间的过程呢就已翻了几个了啊。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可以确定的有2件事情，一件事就是在进入国会的抗议者当中，有一个女士是被警察枪击击中了脖子，伤势非常重。那么大约在1个多小时，所以呢，这是目前抗争运动所流的第一滴血，被女士啊，川普。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我做第一节目的时候呢，我查了一下，川普的推特呢被封掉了。他不是被封掉了，就是他最近发的2条推文呢不能够再发出了。我不知道这样，我把话筒拿起来，大家是不是听得清楚？有朋友反馈声音小啊，那尽量声音再大一些，可能需要查看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用的是一个工具。那这样我这应该声音比较清楚了吧？没有声音吗？声音还是小吗？可以了是吧？啊，声音可以了啊，那很好。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有川普的2条推特被删除了。然后呢是今天下午他发的一条1分钟左右的视频，就是让大家这个平静一些，我理解大家受到了很多伤害，但是我们要和平，大家可以回家了，可以 go home 了。有一条1分钟左右的视频，那这条视频呢是已经在推特上看不见了，已经 not available 删除了。另外还有一条推特呢是下午6点多钟发，也已经被删除了。那么这2条推特我刚才是请我的这个同事帮我查了一下，是在 Parler 上，就是相当于特替代的另外一个社交软件，在那个上面呢是有，但是呢 Parler 呢由于它是一个新平台，用的人比较少，多数人看 Twitter，所以呢，下午冲击国会的第一个后果是川普被禁言，这是第一个明确的后果。另外一个明确的后果呢，就是刚才那位女士丧生，这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比较明确的后果。川普被禁言呢，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意味着他本人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是不是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啊？但是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现在流言四起，大多数呢我们不能够验证。比方说，有人说现在国会的领袖呢正在某个秘密地点开会，希望呢是启动一个紧急弹劾案罢免川普。这个事情呢，没有办法验证。还有呢是说，下午就流传出消息说今天晚上国会会废。当这个警察控制国会山外的人群之后，参议院和众议院会复会，他们会继续唱票，数那些选举人票，在今天晚上就结束这个程序，让拜登坐上总统宝座。但是呢，在我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并没有看到国会方面的正式官方的宣告说会复会。这个消息呢，是一些记者在传，但是也有可能会发生啊。现在呢，是已经进入了 DC 的宵禁天。在大约冲击国会发生1个小时之后啊，华盛顿 DC 的市长就宣布今天晚上6点到明天早上6点实施宵禁，但是呢，还是有大批爱国者、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国会山外面。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在直播之前回看了一下，他们还在那里，还有很多人。警察呢是在离这个国会大厦台阶很远的地方就已经设置了线，所以呢人群没办法靠近。但是呢大规模抓人还没有开始，这是目前的状况啊，跟大家更新一下。所以呢我现在确实就这几个小时，我自己的想法也有了几个个，就是这次冲击国会事件，由于它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川普和他的支持者隔绝开，川普被禁了嘛。 那么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一旦被隔绝开以后，那么他身边就只有了，那我们就不知道在白宫在华盛顿发生了什么。所以呢，我现在确实对这起冲击国会事件是充满了怀疑。那在这个冲击事件刚刚发生之后，就有很多照片在上流传，就有人拍下照片，显示出进入国会的人当中呢，不只是普通人，有一些人呢，似乎是之前出现在安提法或者黑命贵的活动之上，是属于安提法和黑命贵的分子。所以呢，有另一方的这个推测呢，是认为这次冲击国会事件呢，可能是有些人蓄意挑起的，就是这些安提法黑命贵的人啊，冲击国会的客观效果导致整个对这个选举人票的争议过程被结束以后呢，国会复会的话呢，那反对这个挑战选举人票的那些共和党议员和所有的这些民主党议员呢，会提出理由，正是因为这种挑战行动制造了混乱，他们呢可能现在会有更强的理由，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关上这道门，立刻结束这个计票的过程，让这个事情尘埃落定。你拖得越久，他说会更给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分子以口实，让他们去兴风作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原先像 Ted Cruz 啊，克鲁兹参议员或者是 George Hawley， 他们支持挑战选举人票的这部分议员就会在国会受孤立，这很可能效果。它具体怎么发生呢？也许快的话，我们在今天晚上，今天这集直播结束以后，大家慢的话呢，也许更晚几个小时啊，最迟明天或者再晚一点。总之呢，这就是我们目前能够知道发生的事情。我回头是看了一下照片啊，也看了一下很多网友在特上和在脸书上给我发过来的线索，看起来呢确实是要高度可疑，就是从照片的对比来讲，有些进入国会的人在之前安提法和黑命贵的见过，还有人发出照片呢，是说有整整一车的这个安提法分子是到了国会混进了抗议的。当然呢，我想进入国会的人很可能也包括许多真正的抗议者，就是普通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是非常不赞进国会的人通通称之为什么暴民啊、极端分子啊、暴徒啊，用这一类非常低黑化的语言。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是非常失望同时又情绪激动的普通人。所以咱们还是说到这儿吧啊，还是把今天这个事情的先后次序因果关系给大家说一说。国会开会呢，大约是我今天一直在盯着看啊，国会的开议在下午大约1:04的开始十分钟以后呢，就有这个 Ted Cruz 他们就站出来挑战了亚利桑那州的选举人票，亚利桑那州是 A 开头，念过了阿拉斯加就该是他了，他是排在前面的。然后呢，这个国会就分开参众两院分开开会，各自辩论。那我所看的呢，主要是参议院，因为众议院它没什么悬念嘛，众议院就是还是民主党控制，所以说基本上都能够把反对的意见压制过。参议院呢，最起码形式上共和党是多数党。那我想听听参议院怎么说。参议院第一个发言的呢是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愿望，就是说他认为没有出现大规模力的证据，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继续往前走了，应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总统了，他是反对挑战选举人票的。那其后发言的几个议员当中呢，有那么几位，甚至包括一位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和一位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他们都是支持麦康奈尔的。也就是说呢，这应该是麦康奈尔提前所安排啊，他作为领袖发言以后，马上就有人跟进啊，就带动这个风向。那么挑战在这个国会的议事被打断之前，挑战选举人票的只有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 Ted Cruz， 还有一个呢是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叫 James Lanford， 一个年轻人，他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他话还没说完呢就被打断了。就前面大概有6-7位参议员的发言呢，我听了以后确实就我作为观众也让我非常因为 Ted Cruz 他本身没有他发言时间很也没有阐述的内容，他基本上呢有朋友说让我把话筒放下太累了，因为放下话筒大家听不清楚，还是拿着大家听得清楚一点。Cruz 的发言呢基本上还是重复他之前提出的提案，他就是说 我们最好呢还是效仿1877年的旧例，成立一个仲裁委员，然后呢给10天的审计期，让所有的不同观点证据都能够被呈现被尊重。这个人们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呢是不认同这个选举结果，充满了疑虑。 Ted Cruz 还引用了一个民调，就是说现在包括有17%的民主党人都认为这次选举是有，但是他发言时间很短。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 Lamford 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支持 Cruz， 中间又隔了两个了，实际上呢他们也都没有像大家预先所希望的那样拿出很细节的证据。所以呢整个前面这一个过程呢实际上是让场外的观众严重失望的，让场外的群众呢也产生了愤怒的情绪，因为他们看到麦康奈尔和另外几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竟然带头反对挑战选举人票，认为呢是一种背叛。我想呢这是激化当时场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呢今天早上那个彭斯副总统的办公室声明呢也应该说是让人群非常失望的一个因素。昨天到今天川普呢是连发了几条推特，都是敦促彭斯使用他的宪法权利。他是给了几个选项，一个呢就是说你要不然呢就直接把问题的选举人，要不然呢你就把选举人票呢打回原籍，让他回到州的中心走一遍。但是呢彭斯在今天的声明当中呢说他和这个他的团队去仔细研究了宪法，他不认为他有这个权利，他认为他的职责呢不能够单方面的接受或者抛弃某一方提出的选举人票。这里说的单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能够完全承担这个责任，必须交给国会全员来讨论，是这个意思。那这样一个表态呢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并不意外啊，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是这样判断。彭斯不是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已经回复了法庭，是希望法庭驳回一个案子嘛？那个案子倒不一定是真的，不是真的告，是有共和党人提出诉讼，希望法庭明确彭斯副总统作为参议院议长有接受一些选举人票，接受另外一些他认为怀疑的选举。但是彭斯呢就主动向法庭要求呢，就是说驳回这个案子。其实呢他自己并不认为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川普呢发了这连续发几条推特呢敦促彭斯，之像咱们昨天所说表明他之前和方面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彭斯呢今天仍然是按照，这也是造成中国呢场外情绪比较激动的原因。我的分析是这样啊，然后就发生了冲击国会那一幕。所以今天这一幕的发生呢是有各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回头去说呀，也已经木已成舟，看怎么样往下一步进行。还有一些消息在流传说，但我认为是不太真的啊。目前谈一下我的看法。有一个消息是说，调动国民警卫队是彭斯副总统命令，并不是川普总统下的命。还有一个消息是说，代理国防部长米勒指挥调遣国民警卫队保护参议院议长彭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负责这个。那一些国会议员，但是呢没有提到川普。这个消息呢我觉得是比较可疑的，因为川普毕竟目前他还没有被骂，还也没有看到说提出了这个动议，对吧？那么他就是三军统帅啊，没有人能够代替他，所以这个消息出来呢是比较可疑的。但是从川普自己的推文被删，他已经被晋升来讲呢，我认为是有一些对相当不利的事情正在酝酿当中，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出端倪，是截止到目前闹生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啊，可以在这儿。当然呢我想有很多朋友在想啊，就是说还有没有什么出路。目前呢我是这么看，越是在这种时刻呢就要保持冷静，就特别不能够 panic， 就是不能够这个情绪特别重，或者是完全失望，或者是像崩溃变得特别暴躁啊。我觉得呢特别是在华盛顿那儿的朋友，特别是在现场还没有撤出来的这些朋友呢，如果有华人您还能够看到这个节目的话呢，我的意见呢一直都是所有事情啊我并保最初的那个愿望呢慎终坚持到最后，不到最后一分钟争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同时我们的消息来源其实是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进入到这个关头的大当中，像这个今天发生冲击国会，这没有人预料到他会这样。整个事情中间出现的起伏绝大，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能够要求自己 保持初心，保持住自己的愿望和信念，一直到哪怕最后出现了我们很不愿意，不是说丧气化啊，我觉得这个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该有的一个心态啊。你像以色列人的圣殿两次被毁啊，第一次是被巴比伦人毁灭了，那整个那个犹太民族抓到巴比伦去了，有巴比伦之。第二次呢是犹太大起义公元70年的时候被罗马的将军提图斯给毁灭了。第一次圣殿毁灭以后呢，犹太人还重新建起来一个。第二次毁灭以后呢，那个原来那个圣殿所在然后被什么是被那个罗马的朱比特神庙，后来又是被基督教教堂，然后又是被清真寺所取，那个犹太人的原来的圣殿就一直就没。但是呢，犹太民族呢一直讲他有一个第三圣殿，无形的圣殿在每个人心里。经历了这么大的劫难啊，那犹太民族他今天也还是犹太民族，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希望。我这里不是讲丧，觉得呢，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信心到最后，甚至是到我们知的将来。这其实你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啊，历史中啊这种起伏，是罗马被称作是永恒之城被攻陷了，但罗马的精神和文化还是传承。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攻陷了，那也是全世界觉得世界末日的时候。就那个土耳其人的扩张势头什么时候才被挡住的呢？1571年勒班陀海战挡住了土耳其人在海上的扩张，那都是君士坦丁堡陷落100年以后，才基督教世界好歹才把土耳其人挡住啊。然后是1683年维也纳之战，在陆地上才把土耳其人。所以整个那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那个浪潮对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威胁，直到君士坦丁堡过去200年才把它挡住。这个历史的过程它总是这么起伏。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我看不到那么，在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就希望看到这个正义的胜利啊，这也是我的希望。如果这是您的希望的话，那就更不应该陷入崩溃和恐慌，更是应该坚持到最后。这里呢还有一些目前有一些其他角色还没有显露出来啊。川普他一直依赖的几股力量啊，现在看起来都是不可靠的。他依赖总统彭斯，他最后一直对彭斯寄予厚望。实际上我们在局外都能够，彭斯真的还不是说他叫背叛，他确实能够做的是有限。连川普本人你让他雷霆手腕实施什么戒严他都不干，你让彭斯他就是一备胎去做一个从来没有先例的事情，确实不太现实。另外呢，他所以前所倚重的像司法部啊这个定啊都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呢，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会不了了之，像这个亨特拜登他的硬盘门事件还有不断的资料出来，像那个国家情报总监对于外国势力干预，他横竖得有个结果。你先别说他结果是什么，他横竖得有个结果。这些东西呢，他都不可能从人的视野当中被抹。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呢，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件事情啊，就是人们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今天这一刻啊，那些坐在高楼大厦办公室里的当权派是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人们会记下这一天。在此之前，美国最大。